公子直奉秦王之命来探寻两位晋国的世子，他先来见重耳，想请他回去做晋国的国君。重耳放声大哭，他说，这样我对不起先祖，我也不想和兄弟们争夺君位。重耳拒绝了，公子直只好来见世子夷吾，他是重耳的弟弟。公子直到梁国见夷吾，夷吾和重耳不同，有天壤之别。夷吾做梦都想当国君，他有一帮亲信，最信任的人有两个，一个叫吉桑，一个叫奚瑞。奚瑞是他的老师，他一直跟着奚瑞学文化，这两位没少给他出主意。他大瞪着两只眼睛在找机会，他知道现在晋国挺乱，李克大夫的势力很强，要想当国君就得找一个帮助他的人。秦国自动送上门来了，而且还是至亲，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儿。夷吾乐懵了，他告诉公子直，如果秦王能帮我做晋国的国君，我就把晋国河外五城送给秦国。他一张嘴就许了五城，还给了公子直好些东西，事情就这么定起来了。公子直一看，那就这样吧，我回去回复我家大王千岁一声。公子直和夷吾拱手而别，他回到秦国的国都，一见穆公，把探寻的结果说了。穆公当即召集群臣，大家商议晋国的国君立谁好啊。百里奚说，千岁，您的心思我们明白，您想立公子重耳，他跟申生的品德差不多，是一位正人君子，他要做晋国的国君是晋国老百姓的福气，但是他不想当晋国的国君，咱也不能勉强。夷吾想当国君，这对咱秦国有利，我认为夷吾不可能把晋国治理好，那将来就是咱秦国说了算。穆公一看，那就这么办吧，立夷吾为君。他想当国君是望眼欲穿呐，你们看这样可以吗？简叔瑶与百里奚都频频点头。秦王当时传旨，派大将公孙支率战车一千乘，士卒五千人，帮助夷吾回晋国主事。秦国大队人马赶往梁国。夷吾现在干什么呢？他可没闲着，送走了公子直之后，他立刻派人和老臣李克联系，请李克帮忙，他有重谢，许给李克良田百万亩作为酬谢。按李克的意思，他想把公子重耳迎回晋国，他不止一次去拜访过重耳，探听重耳的口气，看看他愿意不愿意回来做晋国的国主。重耳不同意，李克有点为难。这时 以武派人来了，他就和他的好友裴正富商量，咱们是不是应该把世子以武接回来。裴正富同意了。就这样，李克说服了不少人，他和裴正富带着一些旧臣迎请以武回国。以武心想，这么多人来接我，肯定是李克做了不少工作，大臣的意见都统一了，他们都愿意我做国君。但是这样回去水了一点，这样回去怕有人不服，把我当做逃亡之君。正在这时，他接到了禀报，齐国和秦国两路大军同时过来了，请夷吾回国。当时夷吾就把鸡胸脯拔起来了，真是天助我也，时也，命也，运也，造化也，他太高兴了。来了两国人马，而且是齐秦两国。齐桓公是一位知名度很高的霸主，秦国的威风也不可一世。这两路人马来了，一同迎接自己回晋国主事，此举对各个诸侯国也是一个震撼。夷吾乐懵了，他亲自迎接两国的主帅，摆酒接风，择吉日回国。好家伙，这战车不下2000乘，战旗猎猎，两国的战将盔甲鲜明。夷吾和他手下的近臣沐浴更衣，他们高高兴兴的回了晋国。晋国的文武百官在李克和裴正富的率领下迎接夷吾进城。夷吾来到银安殿接受百官朝贺，登基继位了。他就是历史上的那位晋惠公。夷吾大宴群臣，所有的官员都加官晋级，不管有没有功，只要露面就进一级。晋国举国上下欢庆三天。晋国这一折腾也没什么了，可是船破有底，底破有帮，帮没了还有3600颗大钉子呢，库里也能花了出来点东西，犒赏秦齐的两位将军，一位是公孙支，一位是席鹏。席鹏挺高兴，把夷吾顺利的接回来，自己就算完成任务了。席鹏要回国向桓公禀报，夷吾在长亭亲自送别席鹏将军。公孙支没走，他把队伍驻扎在城外，自己就在城里住下了。公孙支为什么不走？他等着拿土，就是夷吾亲口许诺的河外五城图。这些地盘现在已经送给秦国了，这可是一块肥肉啊。在公孙支来的时候，穆公是千叮咛万嘱咐，你不管用什么办法，只要把夷吾送到晋国，你就算是完成任务了。因为夷吾亲口许诺把河外五城送给咱们，你得把区域图给我拿回来。所以公孙支不走，其实他也挺上火。夷吾什么也不说， 见面都是挺客气，他也不撵公孙枝，也不挽留他，就拿他当一个贵客招待。给城池的事儿，他一个字儿也不提。公孙枝还替他着想，可能啊，他作为一国之君，这大事小事少不了，也得处理一段时间，挺忙的，顾不过来。等过了这段时间，也许他能想起来。又过了一些日子，乙武还是不提这事儿。公孙枝就提醒乙武：“千岁，您不是答应我们有五城之谢吗？”他这一点，乙武就明白了。啊，他不走，是在这等着要账呢。每逢听到公孙枝提这事儿，乙武就打岔，就遮掩。将军，来来来，喝酒喝酒，这事儿好说。喝完酒之后，咱们再处理。但是喝完酒，他也不提了。公孙枝真上火。乙武手下有一些大臣也跟着着急。乙武许给他们的房子和地，还有秦国的五城，一样也没兑现。如果不给秦国点好处，也说不过去。秦国和齐国给乙武帮了大忙，齐国没跟乙武计较，但是秦国不一样，是乙武亲口许诺的五座城池。为这事儿，公孙枝找过李克，也找过批政赋，请二位提醒提醒惠公，别把这事儿忘了。我不能总在这儿住着，秦国还有好多事情呢。我家千岁叫我一定要把区域图带回去。李克和批政赋很同情公孙枝，得找个机会提醒提醒惠公。有一天，惠公升朝，跟文武商谈国事，眼看就要散朝了，李克说话了：“千岁，有件事儿，您大概忘了吧？”乙武一愣：“什么事儿啊？”“千岁，秦国大将公孙枝还在咱这住着呢，他还带来一些人马，人家自备粮草，没有打扰咱们。但是公孙枝不能长久住在这儿啊。千岁，您在归国之前有五城之许，请您传旨叫人把区域图交给公孙枝，让他带给秦王。这样一来，两国不是好上加好了吗？原来两国就是亲戚，这回秦国可帮了咱的大忙，咱们应该把图叫公孙枝带走。乙武听到这儿，这脸像门帘子似的，呱嗒一下子就撂下来了。他瞪了李克一眼，心里很不高兴。要是秦国人提一提这个事儿，还情有可原。你作为晋国的大臣，怎么能跟我说这事儿呢？他半天没说话，文武百官都暗自吃惊，有的人替李克捏着一把冷汗，心里说：“大人，您不应该提这事儿啊！您看没看出来，千岁不高兴了？你还不赶快找个台阶走了得了？”李克瞪着两只大眼睛，等着乙武回答。大家都知道，李克特别直爽，他不会藏着掖着。 做事一贯光明磊落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。他现在瞅着乙武，就等着他的下文。乙武瞪了他一眼，你刚才说的是什么事儿啊？李克一听，嗨，我上了几岁年纪，耳朵还没您这么背呢，合着我说了半天，千岁一句都没听明白。他只好又说了一遍，大王千岁，秦国大将公孙之一直住在咱这儿，等着河外五城的区域图呢。千岁，那可是您亲口许诺的。听到这儿，乙武气的啪把龙胆一拍。李克吃了一惊，他知道千岁震怒了。乙武指着李克，你是我晋国的老臣，你怎么能这么讲话呢？千岁，微臣哪句话说错了？李克，你瞎说什么呢？武城是先军南征北战，东挡西杀得来的，就这么容易，这么简单的把他奉送给别人？李克一听千岁此言差异，当时您借居在梁国，要没有秦国的帮助，您回不了晋国，您回来多亏了秦国，您当时答应给秦国五城，您怎么能反悔呀？乙武越听越生气，我不是反悔，我就是舍不得，凭什么好端端的把这么大片的地域就奉献给他人？李克，你不用问了，这地方我不给了。众文武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那可真撑得起是面面相觑呀。有的人憋不住想笑，有的人挺生气。大家看看惠公，又瞅瞅李克，他们担心李克下不了台。李克也火了，我们晋国向来很讲信义，说一不二，答应人家的事情就得办，怎么能赖账呢？堂堂晋国，这名声也不好听啊。感情这赖账的根儿啊还挺深远，从晋国那时候就已经有了老赖了。当时君臣就僵住了，所有的文武谁也不敢劝说。就在这时，从文官行列里走出一个人来，此人年纪40上下，生的是细眉毛小眼睛，两撇小胡子，稍微有点驼背，朝廷内外没有不认识他的。他是惠公的老师奚瑞，被封为上卿。他走到李克的跟前，拱了拱手，我看你这不是在替秦国讨要五城。李克一听，那我在做什么？是你自己向大王千岁讨账啊。这两句话可把李克气坏了，他劈手一把把奚瑞揪到自己的跟前，把牙护高高举起，干什么呢？要开打。两位大臣当着国君的面打起来了。奚瑞说了两句话，把李克给气懵了，拿起牙护要把奚瑞开瓢。 文武赶忙过来劝解，李克气得直哆嗦。皮政府过来把李克架下了银安宝殿，当时把惠公也气得够呛，他大吼了一声，从今往后不管寡人我欠谁的账，内债外债一律全免了。他把袍袖一甩，散朝。他一赌气回了后宫了，有些人就把李克劝回府了。批政府埋怨李克，你是喝多了还是气糊涂了？你怎么能在银安宝殿顶撞千岁呢？就算你替秦国说话，秉政无私，你也不能这样。我哪点讲错了？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，这是晋国的脸面。哎呀，什么脸面不脸面，现在新主刚刚继位，你得容他点功夫，不能动不动就发火，这样只能把事情弄糟，要把国君惹火了，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。李克瞪了批政府一眼，先生此言差矣，我没想过我自己。是啊是啊，你没想你自己，你想的都是国家的大事，都是晋国的民众。可你也不能大发雷霆，你这样太不理智了，你惹恼了国君，我实话告诉你，可没有你的好果子吃。批政府的话呀可是金石良言，他说的一点都没错，就因为这次李克惹恼了晋惠公，后来呀他就惹下了杀身之祸。